河边呢，种了很多，我估计啊，不只是一棵生命树，有很多生命树，所以很多人都能享用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。那生命水，生命树，雅鲁，你也来谈谈。
生命树有人说是一棵树，就是它是像葡萄树一样，它是蜿蜒而下，它一直长，这是一种解释啊。
哦，
当然，你讲的这，你说这种解释也是，有人说的，就是说它可是很多树，来单数来指它，这都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看见，
对，
使徒约翰也没有说清楚，是吧？
对，
所以这个到了天堂之后，我们有很多事要做啊，很多好奇要满足。这个我们要去看看，这个生命树到底是一棵树呢，还是说这个
一
很
棵
多
树，
树？对，那你这个，因为它是新耶路撒冷，是12400亚长宽高，但是它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下来，它是蜿蜒而下。你可想象这个环山公路了吗？神和羔羊的宝座在山顶。宝座上流出生命河的水，它是蜿蜒
它是
而
蜿
下。
蜒而下的吗？哦。
对，它是蜿蜒而下。然后公路呢，生命树这个是新耶路撒冷的街道是金金做的。那有人解释说啊，有很多道路。然后呢，这个单数通常指很多道路，就跟刚才讲那个树一样。那有人也解释说，它就是一条道路，它是从上的高层是蜿蜒而下。所以你走这条道路呢，一直蜿蜒而上，就会最后走到神和羔羊的宝座。那这个蜿蜒而下的道路呢，就会穿过所有地方，每个人的家，以及你所到十二到，它不是有12个城门吗？它都是也都连起来，所以它是一条道路。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你讲到生命树。讲的生命河，那你离不开京津的街道，因为它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京津的街道来完成的。京津的街道是什么呢？京津是指到神的性情，神的性情啊。旧约的约柜是皂荚木包金，金是指神圣的性情。它这个京津的街道，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本质，就是神的圣别的性情，预表神的圣别，荣耀和公义，它是用京津所表征的。这个京津的性情呢，就是律法所表征的。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十诫，然后呢，描绘，除了一方面是描绘了人不应该做什么，但另一方面描绘了说。为什么人不可以做这么呢？因为神不喜悦这些东西，神的性情不喜悦这东西，不喜悦你杀人，也不喜悦你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也不喜悦你这个拜偶像等等等等，它就是神的性情的彰显。律法就是神的一张相片，就是跟摩西描绘着神是怎么样的，神不喜欢什么，你们最好不要去这么做。那这张相片呢，也是一张订婚的相片。那么，因为神和人是一个婚约，在旧约中，神天父把自己比作个丈夫，把以色列人比喻作为妻子，甚至在何西阿说比作一个淫乱的妻子。耶和华说，如果世上的人妻子淫乱呢，人家丈夫一般不会挽救她了。但是呢，你多次淫乱呢，我还要把你招回来，我还要这个你做我的妻子，我做你的丈夫。在这个这个何西阿书他就讲了，他说，哇，他说他讲的说，我记得在旷野的时候，耶利米书也讲了，我在记得在旷野的时候看见你双乳长成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了你，但是呢，你却称巴利为神，但是有一天呢，我要呼召你，我要重新娶你为妻。然后那一天你就不再称巴利我的丈夫，你要称我为你的丈夫。所以整个何西阿书、耶利米书中多次在讲这种神呼召人、呼召以色列来做他的妻子，对吧？他不光是旧约中是这样一个比喻，在新约中，主耶稣呢， 这个就是新郎，
嗯，
这个教会呢就是新妇，这
嗯，
启示录讲得很清楚了。所以呢，这为什么教会这是刚才一下一个感动啊？为什么我们又建我们新耶路撒冷组成是教以色列人和教会呢？因为以色列是天父的妻子，天父的这个耶和华的妻，我们教会新妇是这个基督的妻。所以呢，这是配对的，
嗯，嗯，嗯，嗯。
所以再就律法就是相片，相片给了人之后，它是预表一个未来的事情，就有一天神要道成肉身来迎娶我们基督的心腹，心腹里面也包括犹太人的，我相信，
对，
所以它是个实体，就有一天这个事情要发生，所以它这叫这个律法啊，就是神的相片，就神的本体。在这个神的本体之中，这是神的性情决定的，是一个范围。那么神性情的范围里，才有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个生命树所预表的，以及生命河水的保留，这圣灵所预表的。我为什么这么讲？我再解释，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把我们带到生命树的道路上。然后呢，他又是父的显现，父荣耀的光辉，父生命树的实际体现在耶稣基督里面。而这个生命树呢，它是一定是沿着这个环山公路，沿着这个京津的街道，沿着这个生命水的涌流，它是长在这个边上的，它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。那么什么是生命水的河呢？生命水的河就是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恩膏的涂抹。使徒约翰讲到说，约翰一书二章嘛，他说：“您不需要人教导你们，那要圣灵恩膏的涂抹，在凡事上教导你们。这个恩膏涂抹是真实的，不是虚幻的。你们要按着恩膏涂抹的教导住在主里面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旧约中，以这个律法的话。”神的性情，在新约中就实化为耶稣基督生命之灵的灵，就是保罗在罗马八章讲，这个就实化的生命之灵的律在哪里？就是在这个生命树上面。那么在旧约中，先知的引领，先知是怎么引领人呢？是实时的通过话语，通过不同的情形中给你引领。但在新约中，这个先知的引领在。就实化为内住的圣灵对你的引导，所以呢，以弗所书二章18节讲，我们在一个基督里，犹太人和外邦人得以和好，然后我们借着一个灵的交通，这个灵的交通怎么像我像那个逆流而上，这个生命水的河，我逆流而上，借着一个灵的交通，但是我这一个灵的交通里面，旁边随时我沿着一个河流逆流而上的时候，我都有生命手持。都有主耶稣基督的果子吃，就是使徒约翰讲的，我们按照圣灵恩膏的涂抹的教导住在主里面，所以我这沿着生命水的河流逆流而上的时候，我就随时可以吃到生命树的果子，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在耶稣基督里作为我们生命的供应。我一边吃生命水的，一边在生命水的河流里往上逆流而上，就是圣灵的引导。带领我往上盘旋而上，然后呢，我往上逆流而上，它不是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我一不断的摘取生命树的果子来吃，我得着基督的加力，我在生命和性情上逐渐变化成为耶稣基督神荣耀的形象，我就不断的逆流而上，最后我这个逆流而上的结果，我就一定会到的神和羔羊的宝座，就是以弗所二章18节讲的，我在基督里。我借着一个灵的交通，逆流而上，不断进前到父神面前。我就像希伯来四章讲，我在耶稣基督里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座面前，为要得怜悯、得恩典、做应许的帮助。所以，整个经济的介绍就是神的性情，就是律法所表彰的。而生命水的河是在街道里面流，你仔细读，生命水的河不能流在街道之外。我举了一个例子。就是说，圣灵的引导一定不会超过神的津津的性情，这就是神的 性情跟神的引导区别。如果你说有的人就是这美国教会发生的，他说上帝对我说话了，叫我离婚，把我这个老婆休掉，嫁给牧师或者娶了牧师，那真的有这种事情。他说这只是不符合神的性情，因为圣灵的引导一定不会引导你超越神的性情，不会让你做杀人淫乱的事情。
对。
但是如果有的人教条的读圣经，他又反对圣灵的引导，又是不对的。圣灵在此时此地此人此种情景上，他的引导是不一样的。圣灵的引导是活的，所以我又举了一个例子，就美国的高速公路旁边有那个非常 bumpy 那个地方，震动的地方，黄线，那个就是律法的边缘。如果你开车越过那个黄线，蹦蹦蹦蹦开始蹦的时候，你还不调转车头的话，那你就你很危险了。就是荆棘的街道，就是神的性情的范围。然后圣灵的引导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都必须在这个范围里进行，就是天父设计一切。那么，但是圣灵的引导，我去纽约，我可以走95，我可以走 Turnpike，我可以走小路，又有很多不同的道路，所以这个又是神的引领，又是活活的。所以呢，我就讲了整个律法的实际，就是天父的彰显，就彰显在他的荆棘的性情里面。但是这个荆棘的性情里面，它是个还原而上的一个荆棘的街道，在这个荆棘的街道中间有生命水的流。所以这个怎么解释？我们到天堂上来看啊，它可能是。它这个荆棘的街道中间有生命河的水，就是水是在街道上流的，它
是
不是
的，
在街道旁边流，是在街道里面，它有一个低洼之处，它是流的。然后荆棘的街道旁，这个荆棘的街道里面生命水的蜿蜒而流，然后荆棘这个生命水的两河的两边有生命树。所以我讲的时候，有人说是它是一个蜿蜒的葡萄树，一个生命树，整个一个生命树，它是蜿蜒而上。它是个vine，它是这样盘旋而上，所以呢，你一直可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，所以这就是整个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图画，就是说，父子圣灵已经将自己构建在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荆棘的街道中，然后呢，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，它是三一神，父子圣灵是一。它这个三一，它就表示在这个里面。那我们是四，我们人借着耶稣基督救赎进了门，进了门之后，然后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，在基督里不断的有份于生命的，像彼得讲的，脱离情欲来的败坏，不断有份于神的性情，然后我们就越来越磨成他的形象。这个就是在旧约中律法的引领，就是神的话，道成肉身的话。来让我们的性情上不断圣变，然后呢，旧约中的先知石化为新约中的生命，之水的流，圣灵的恩膏涂抹的教导和这个生命河水的流，它是不断的引导我们走过不同的道路，然后盘旋而上，最后如果我们达到终点，就能把这个我们就能够生命上成熟到一个地步。让耶稣基督讲了，得胜的，我要让他与我同坐宝座，如同我得胜了，天父让我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。所以今天这个神和羔羊的宝座是开放的。我们如果生命上不断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坐到神和羔羊的宝座上，这个一点不是僭越，这是主耶稣讲的。我们得胜之后，所以你看那个图画太美了。
对，